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你好，我是精华。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平安，
真是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进一步能够来一起研读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
金华牧师啊，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的前面四卷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这四卷福音书，他们主要的内容是介绍耶稣和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所以我们叫这四卷书做福音书。
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使徒行传》是福音的片传和教会发展的历史。四福音书的记载是停留在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而《使徒行传》的记录呢，却是说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怎么样靠着圣灵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是教会的第一部历史书，也是新约圣经里唯一的一卷历史书。
教会之所以会诞生，使徒行传这卷历史书之所以会存在，都是因为神拯救全人类这个伟大计划的实现。主耶稣升天以前，曾经在马太福音的28章第19节向门徒宣布了神的心意，吩咐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马可福音最后一章16章的15节也同样的记载了主对门徒的吩咐，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还有在路加福音第24章的47节也同样的说到，耶稣在复活以后对门徒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里，主耶稣曾经明确地告诉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意思就是说，门徒在耶稣升天以后，他们承继了父神交付给耶稣的使命，要继续地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耶稣的复活跟他向门徒的这番宣告，对门徒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因为耶稣不但真的照着他的话从死里复活了，而且因为他的复活给人类带来了天国的盼望。福音并没有因为耶稣的受难而消失，反而因为他的复活产生了不能够被消灭的能力。
不错，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当耶稣向门徒交付了福音的大使命，升到天上去的时候，门徒的心里是多么的错综复杂。因为耶稣的复活固然除去了因为耶稣的受死所带来的失望和灰心，可是复活的主却在这个时刻要离开他们，他们心灵的惆怅当然就不用说了。
可是使徒行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复活的耶稣体谅他们的心情，当他们站着望天，看着耶稣被升到云彩里的时候，神就差遣两个身穿白衣的人站在旁边提醒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这个再一次的提醒使得耶稣的门徒更加有了确据，相信耶稣一定会照着他的话再来，所以他们不再像耶稣受难的时候那样害怕逃跑，而是照着耶稣的吩咐聚集在一起祷告，等候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临，预备要顺从主耶稣的嘱咐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在耶稣升天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的门徒顶多也不会超过120个人，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平凡的人。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没有受过多少希腊教育的罗马所谓的次等公民， 在罗马政治的高压和顽固宗教的抵抗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把福音传到地极。可是金佩啊，历史却告诉我们，在第一世纪结束之前，就是在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后大约六七十年之间，福音不但没有因为耶稣的离开而消灭了，反而真的传遍了当时的罗马世界呢。
至于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样传遍了当时的罗马世界呢？我们透过《使徒行传》这卷初代教会的历史书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所以《使徒行传》也可以说是使徒们传福音行动的记录。
其实啊，《使徒行传》这卷书在希腊文的书名，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众使徒的行动。英文圣经干脆把它简化，说是 The Book of Acts， 就是行动之书。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行动感的书名啊。我们中文说《使徒行传》也不错，因为啊，它说明了这卷书就是使徒们传福音做见证的行动记录。
在希腊原文里，使徒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使徒行传就是这些奉神差遣的人，他们到处去传扬福音，把教会建立起来的历史记录，他们的行动就是使徒行传的内容了。
不错，使徒行传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圣灵行传，因为在使徒行传里充满了圣灵活动的记录，从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诞生开始，一直到福音传到外邦，表面看来虽然是很多圣徒他们毫无畏惧传福音的结果，其实在整个传福音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圣灵的引导。
所以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圣灵对福音片传和教会建立的重要性，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它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榜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忽视圣灵在人心悔改的过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所以重要的就是使徒行传是圣灵引导神差遣的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行动史。还有一件奇妙的事，就是使徒行传在结束的时候并没有很明确的结尾。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心意，因为这个奉差遣传福音的行动史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自己的时代继续的把使徒行传写下去，只等到主的再来。
接着就让我们来谈谈使徒行传写作的年代吧。一般圣经学者主要是根据三个因素，就是耶路撒冷被摧毁的时间，保罗为主寻道的时间，跟作者在使徒行传所涵盖的历史记录来推算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先讨论第一个因素，那就是耶路撒冷被摧毁的时间。在使徒行传里完全没有提到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摧毁的前因后果。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保罗为主寻道的时间，使徒行传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保罗大概是在主后六十七年罗马皇帝尼禄逼迫基督徒的期间为主寻道的，所以从这两个因素来看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写作的年代应该是这两件事件之前，也就是主后六十七年到七十年之前。
如果我们再根据第三个因素，就是使徒行传本身所记录的历史年代，那么使徒行传完成的时间不会早过主后六十年。所以一般保守的说法都认为使徒行传是完成在主后六十年到七十年之间。
是的。
讨论完了使徒行传的背景，我们不妨来谈谈使徒行传的重要性。首先就是他留下了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原则和榜样，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指南。
还有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载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会议，在会议里所制定的一些原则 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向全世界传福音宣教的时候所应该遵循认定的重要原则。
对，使徒行传记载了当年使徒们怎么样的为着真理接力的争辩，他们用什么态度去应付各种的逼迫，在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为主做见证。这个同样也都是我们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另外呢，使徒们那些非常有力的讲道词可以说是初代教会很重要的福音信息了。那它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布道的时候必须要效法学习研究的奖章。那些非常有效的策略更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模范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个几点以外，我们从使徒行传跟福音书的关系也可以看见它的重要性。它是紧接在四卷福音书的后面。四福音说到耶稣的生活，使徒行传就说到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生活。四福音说到救主，而使徒行传呢就说到被救赎的人。四福音书说到耶稣的教训，而使徒行传就说到他使徒们的教训。四福音书说到耶稣在地上为他的教会所做的事情，而使徒行传就说到耶稣在天上透过教会所做的事情。四福音书里福音达到了以色列的边界，而在使徒行传里福音就扩张到了地极了。
使徒行传所记述的历史结构不像我们现代人写历史书的写法，因为它是用当时有些希腊历史学者所惯用的所谓的英雄事迹的笔法来写的，他把历史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事迹穿插在一起。这样一来呢，与其说使徒行传是一本年代史，不如说它是初期教会人物和事迹的画像。
就是啊，我们今天不就是透过使徒行传来了解初代使徒的性格跟他们所写的新约书卷吗？不但是这样啊，使徒行传也好像是研读新约书信的引言跟目录一样，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找到很多宝贵的背景跟资料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书卷。
所以啊，使徒行传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的一座桥梁。四福音书里的福音是使徒传福音行动的根据，而新约圣经其他的书卷呢，又是使徒们传福音行动的结果。它一头牵着基督对福音真理的教训，另一头呢，就连着初代教会实践福音真理的记录。我们如果舍弃了使徒行传，就不可能认识新约圣经的全貌。
更可贵的是，使徒行传不但把四福音跟新约其他的书卷连贯起来，它也是把今天的基督徒跟初代信徒连在一起的桥梁。所以我们读了使徒行传，就会感受到自己好像也承接了从前使徒们的使命感，接受了主耶稣的差遣，要继续的去完成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所交代给我们的使命。
正好像使徒行传怎么样接下了四福音的行动，当我们读了使徒行传以后，我们也要从众使徒的手中接下传福音的棒子，继续来把使徒行传写下去，一直写到主耶稣的再来。接下来我们谈谈大家最有兴趣的题目，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了。我们前面说过，使徒行传涵盖的时间范围是从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主后大约六七十年之间，总共大约三十多年。而使徒行传所记录的地理资料包括了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一直到地中海另外一端的罗马，它涵盖这么长的时间又这么广的范围，又是教会初代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它的作者必须是一个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这样呢，他才有机会亲自见证其中大部分的事实。即使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也应该是一个离那时代不远的人，他才能够就近的收集足够的历史资料来完成这卷书的。
对， 使徒行传本身虽然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位作者的名字，不过根据作者在使徒行传里所留下来的记录，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是的，使徒行传的作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说他已经做了前书，而且呢，这前书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就是说明了使徒行传的作者曾经写了一卷福音书。我们把使徒行传一章一节和路加福音一章一节比较一下，就知道这两卷书都是写给同一个叫做提阿菲罗的人，可见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既然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它的作者是路加，那么很自然的，使徒行传的作者也就是他了。
是啊，除了这个证据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使徒行传里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他也实际的参与了某些使徒传福音的工作，因为在使徒行传里作者有好几次都用到我们这个代名词。圣经学者把所有提到我们的段落集合在一起，称他们是我们段落来做研究。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实际上是一个教会历史的见证人，他把跟随保罗出入传道的事迹一一的用他自己仔细的笔法记录在使徒行传里。
比方说哈，在属于我们段落的使徒行传第16章第10到17节说到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就想要到马其顿去传福音，还有呢，使徒行传21章18节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去见雅各和其他长老的时候，使徒行传的作者都在场。
还有使徒行传的最后一段，就是使徒行传的27章到28章的16节说到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作者也是用了我们这个词来说明他也在场。可见使徒行传的作者曾经跟保罗一起到过马其顿传道，又跟保罗一起到过耶路撒冷，甚至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也是陪着保罗的。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从我们段落知道作者就是路加呢？原来啊，我们只要把使徒行传里提到的一些事情和保罗书信里在同一个时间所提到的事情来对照一下，就能够晓得使徒行传里多次提到的我们就包括了保罗书信里所提到的路加。
还有从哥罗西书的第4章第14节里还清楚地提到路加是所亲爱的医生。
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一些词汇，我们就能够肯定这位作者绝对是一个懂得医学的人了。像使徒行传3章7节使徒行传的作者特别强调那个瘸腿的人是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这种描述呢只有懂得医学的人才会这么说的。
嗯，还有在使徒行传的28章第6节说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这个肿起来啊，在希腊原文里是一个医学上的名词，指的是发炎，是受到感染，是一般人平常不会用到的词。这些迹象都更可以让我们相信使徒行传是医生路加所写的。
对了，再说呢，使徒行传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了主后大约30多年初代教会在巴勒斯坦和地中海罗马帝国的疆域所发生的事迹，这也非要像路加医生这样熟悉各地文化习俗的人才写得出来。
所以从使徒行传的内容来看，我们也不能够怀疑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既然是跟随保罗到处传道旅行的医生，这就使得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再透过他广博的学识跟他身为医生特有仔细准确的专业训练，把自己的观察收集的资料整理成使徒行传。这个艰巨的任务在很多跟随保罗的人里面是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完成的。
现在就再让我们谈谈《使徒行传》这卷书的特点。
嗯，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啊，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又仔细又精准。
是的，路加不但把初代教会的历史顺着时间顺序写下来，而且呢，那些事情的时间和地点也常常不漏过。他熟悉不同的文化、民族和行政制度，所以给他的读者有身历其境的真实感。
比方说，他描写该撒利亚的法庭，还有在安提阿、以弗所、雅典、哥林多、罗马的各种事情，都跟考古学的资料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圣经学者跟历史学家都接受他的准确性跟他的可靠性。
对，除了精确以外，《使徒行传》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文词非常的优美。
有人形容《路加福音》原文的句子结构美得好像诗一样。既然《使徒行传》也是同样一位作者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当然也有同样的文学价值了。
不错，学问和文学造诣高深的路加，他所用的词汇比新约其他的作者所用的要丰富的很多。
当他在表达不同文化的时候，他也有出色而多变的手法。他叙述发生在巴勒散的事情，他就用亚兰文的风格来写。他记载发生在希腊文化背景底下的事情，他就用希腊化的遣词跟用字来写。
至于《使徒行传》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和路加写作技巧有关的，那就是生动和活泼。在路加的笔下所描写的事情都是栩栩如生，叫人有一种身历其境的感受。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受审的情形，还有呢，《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提到天使把彼得从监牢里救出来的那一幕，真是念起来是非常的生动。
是啊，还有路加在《使徒行传》十四章描写保罗拒绝路斯德人向他跟巴拿巴献祭的事情，还有《使徒行传》二十七章描写罗马兵压着保罗到意大利去的路上碰到船难的事情，都是属于文学的佳作呢。
《使徒行传》不但具有文学的价值，也有历史的价值。它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公正客观。
比方说，《使徒行传》不但提到了初代教会的成功，也说到初代教会的问题。它一方面说到大家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另外一方面呢，也说到那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跟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之间有嫌隙。
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节，当路加说到教会为了割礼的问题讨论的时候，他毫不避讳地说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同样的，一章三十九节，路加又毫不避讳地说到保罗为了马可的原因就和巴拿巴闹意见，最后两个人只好分道扬镳。这些呢，都说明了路加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忠实地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并没有企图隐恶扬善、歌功颂德。
这个使得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建立教会、经历到酸甜苦辣的时候，也可以认同初代教会信徒所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使徒行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是代表整个《使徒行传》的结构。
那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整个《使徒行传》的大纲就是按着耶稣所指示这三个福音传播的顺序写下来的。首先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福音围绕在耶路撒冷，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福音传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最后就是十三章到二十八章，福音传到了地极。
如果按照人物来分的话，《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主要是记载使徒彼得的工作，而从十三章到最后一章 却是用使徒保罗的工作作为重心的。
是的，这个人物的结构和他的地理结构也是互相吻合的，这就说明了神拣选了彼得，就是要他向犹太人和有犹太血缘的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而神拣选了保罗，就是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使福音借着他可以一直扩展到犹太人以外外邦人的世界去。
另外，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可以说是我们认识使徒行传的钥匙，它不但说明了神给使徒传福音的方向，而且这个经文里面有几个词也解开了使徒传福音行动重要的动力，那就是圣灵、能力跟见证。
所以呢，使徒行传才会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圣灵行传。整个使徒行传不断重复地记载了圣灵的行动，圣灵充满人，引导人，赐能力给人，使人为主做出强有力的见证。圣灵也照耶稣的吩咐，使福音按着他所指定的方向，一步一步地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了地极。
从使徒行传里，我们不但看见初代教会圣徒照着主耶稣的命令出去完成向万民做门徒的使命，同时福音传到地极是主耶稣的命令。在初代教会的历史里，圣灵既然执行了主的命令，同样的，他现在也会继续的执行主的命令，一直等到主来。
无论这个世界的局势怎样的变化，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抵挡真理，主耶稣的命令是不会失败的，因为有神福音的大军响应他的呼召，前仆后继地出去传福音。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读了使徒行传以后，都能够勇敢地执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为主耶稣做见证，继续来写这众使徒的行传，只等到主的再来。
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说的，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
让我们不要只是站在那里张望，我们要有份于这个挡不住的圣灵还没有停止的工作，借着为主做见证的行动来等候主的再来。
好了，让我们下一次就一起来按照次序查考使徒行传，我们就停在这儿了。
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会。
再会。